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我，远离障本来护种容，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呢，今天讲的主要是品微妙比丘尼品。微妙比丘尼品当中呢，主要是先讲这个500个新出家的这个比丘尼，因为没有真正的对轮回产生一种出离心，内心当中受到烦恼的逼迫。然后呢，首先呢，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比丘尼询问之后呢，那个给他好好的这个解答。然后又到了微妙比丘尼这个地方呢，请问这个法要。微妙比丘尼呢，首先宣讲了这个淫欲对于现世当中的一些伤害的情况，也就是如果不熄灭这样一种淫欲心，不熄灭对三界的贪心的话，会再再的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淫欲的伤害，所以说呢，比深陷牢狱更为可怕的。然后呢，微妙比丘尼要宣讲他自己的这个事情，自己在今生当中通过这样一种贪欲而引发的种种的这个过患，讲这样一种这个事例。我本身在生长在一个婆罗门家，我父亲地位尊贵，国中第一，当时有位婆罗门家的子弟聪明智慧，听说我相貌端正，就派媒人送来聘礼，娶我为他的妻子。于是成立家庭，后来又生儿育女。微妙比丘尼说呢，他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当中，父亲的地位很尊贵，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就是没有能够比得上他等。当时呢，有其他一个婆罗门家的这个子弟，聪明又智慧，听说呢，就为了就是说比丘尼以前这个出家之前呢，长得很端正，所以说呢，就派媒人送来聘礼啊，就是聘他成为妻子。于是呢，成立了家庭，后来呢，也有生儿育女。接着我丈夫的父母相继去世，当时我正有孕在身，对丈夫说，如今我有孕在身，误会不尽，并且产期就要到了，或许有危险，应当回到娘家见我父母。丈夫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呢，也正是在有孕在身的时候，他就被就说是这个过段时间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丈夫的父母去世了。当时呢，他正有孕在身，对父母对他的丈夫这样讲呢，现在正在怀孕，无悔不尽，而且马上要生产，也许呢会出现危险，是不是回到娘家去见他的父母呢？丈夫呢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一方面呢，这个丈夫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父母呢已经去世了。就说是没有人照顾啊，或者是有些印度的一种传统呢，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回娘家生产，也许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就要求了是不是回到娘家去见他的父母呢？丈夫就回答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便潜归家里，在半途中身体疼痛，到一大树下休息。当时我的丈夫在别处躺着，在半夜生产的时候流出很多污秽之物，毒蛇闻到后就爬过来咬死了我的丈夫。当时我呼唤畜生亦无反应，天破晓后，后面一个后字多掉了吧，老天破晓后，我用力爬过去牵我丈夫的手，才知他已被毒蛇咬死，身体肿烂，肢解皆剩。那么就是说，于是呢，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带着他这个大儿子呢，就开始回家。在半途当中，因为身体疼痛了嘛，这样生产的缘故，所以身体很疼痛，在一个大树下面休息。当时呢，她的丈夫在其他一个地方躺着，半夜的时候呢就生产了。生产的时候就出了很多污秽之物，附近住着一个叫毒蛇呢，闻到这个气味就爬过来，咬死了她的丈夫。当时呢，她是个呼唤畜生亦无反应。天破晓之后呢，她爬过去就是用力爬过去，她牵她丈夫的手，才知道丈夫已经被毒蛇咬死了，而且呢，这个毒蛇的这个毒性非常的猛烈啊，让这个尸体身体肿胀，而且呢是肢解皆剩。我见此情景，立刻昏死过去。我的大儿子见父亲已死，失声哭叫，听到儿子的哭声。我在苏醒过来，便把大儿担在肩上，抱着小儿替妻子上路，道路险恶，无有人烟。那么就是说是他见到这个情况他的丈夫已经被毒蛇咬死，而且这个死了之后呢，尸体是非常恐怖的， 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非常的伤心啊，就当即就昏死过去了。啊，他以前呢，这个大儿子呢，就说是看到父亲死了之后，也是失声痛哭，听到了儿子的哭声，他才慢慢苏醒过来。现在呢，也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是吧？就继续的啊往娘家赶，所以他就把大儿子呢放在这个肩上，抱着这个小儿子一边哭一边上路。整个路上呢，道途啊道路险恶，没有人烟的，没人帮助他。在半路中遇到一条大河，又深又广，我就把大儿搁在河边，先抱小儿渡到对岸，回来再接大儿子。大儿从远处见我回来，就走进水中，不料竟被水漂走了。我立刻追逐大儿子，然却非我力所能救，眼见他随水沉浮而去，我只得返回，想到小儿身边，谁料已被狼吃尽，只见流血满地，我又一次昏厥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等继续向前行走。那么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一条很大的河，很深又很广，那么就说一个人呢没办法同时抱着两个儿子过河，所以说呢就首先把大儿子留在了岸边，先抱着小儿子呢到了对岸，把小儿子放到这个对岸的时候呢再回来接大儿子。那么大儿子看到从远处看到他过来的时候呢，就走进水中啊，向后母亲这个相会，但是呢就说是这个被水冲走了。他立即去追着大儿子，但是呢这个水流很湍急啊，也没办法这个能救，眼睁睁的就看到他被水就说冲走了，随水沉浮而去，没有办法呢，只得返回，想回到这个小儿子的身边，抱着小儿子。但是呢就他回去接大儿子的这个过程，大儿子被水冲走，他就追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小儿子已经被狼吃了，已经被狼吃完了，只是见到了流血满地而已。所以他就说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呢，一方面是失去了丈夫，眼睁睁呢又看到大儿子失去了，又看到这个小儿子被狼吃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打击啊，没办法，真的是又一次的昏迷过去了，很长时间呢才苏醒过来，但是没办法呢，就说只能够继续呢往前行走。遇到一婆罗门，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问我从哪里来，为何如此困顿憔悴，我便将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之事告诉他。当时婆罗门怜悯我如此孤苦无依，便与我相对痛哭起来。那么在路上呢遇到一个婆罗门，这个是父亲以前的朋友，他就问我从哪里来，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种的困顿这么样憔悴呢，这样憔悴呢，他就自己又把这样一种所经历的这个各种苦难，首先是要生产，然后在路上丈夫呢被毒蛇就说咬死了，后面呢这两个儿子又失去了。所以说他身体非常这个就说是这个非常不好，而且心情呢也非常不好，所以说呢就显得非常的困顿憔悴。当时呢婆罗门非常怜悯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也是跟着哭起来了。我问婆罗门，我的父母亲戚邻居都很平安吗？这个时候呢只有这个父母成为他的这个依靠处了，所以说就问他的父母还是亲戚邻居这些是不是很平安。婆罗门答道，你父母全家老小近日失火时已全部死去。一听之下我又昏厥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婆罗门怜悯我，把我领到他的家中供给衣食，使我如此。那么当就他询问这个父母这些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婆罗门呢又带给他一个噩耗，就说是这个你的父母全家老小在近日已经在失火当中全部死去了。那么自己接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呢，也是忍受不住又再一次的昏厥过去，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那么这个婆罗门表示他的这个前后情况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样一种身世非常的怜悯，所以说呢就看到无依无靠，就把他领回了家中，给他提供饮食，把他看着孩子一样抚养。当时另一个婆罗门看见我相貌端正，想娶我为妇，于是便同意嫁给他，共同组成家庭。那么当时呢另外一个婆罗门看到他长得非常的端正，又想把他娶为这个妻子。那么他自己呢也许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没有依靠吧，长期的在别人家里面这样生活很不方便， 所以说呢啊，从这个角度呢也是这个同意了啊，有一个依靠处组成的家庭。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要宣讲这个贪欲的过患吧，因为它前前后后呢也是和就是说很多人组成的家庭的，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说当时类型当中的这个淫欲性或者贪欲性也是比较强盛的，要讲这样一种过患。那么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呢，可能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很强的贪心呢，可能也不会再再的这样组成家庭，也不会再再的出现后面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如意的事情。咳咳，所以说呢他就同意了嫁给他，然后共同的组成家庭。我又一次怀孕，产期已满，丈夫到他处喝酒，天黑才回来。我当时正欲生产，当地一人关在屋内，还未完全生出。婆罗门在外边打门大叫，见无人开门，他就大怒，破门而入。既被殴打，我如实解释，他更加发怒，立即杀害刚出生的孩子，用酥油煎熬给我食用。我酬劳万分，不忍食之，又被殴打。吃完孩子后，心中酸楚，心想我的福报已尽，才遇到这种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组成家庭之后呢，又一次怀孕了。那么产期刚刚满的时候，马上要生产的时候呢，恰巧的这个丈夫啊到他处喝酒。一般来讲，婆罗门不能喝酒，像这样的这个婆罗门估计是没受戒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丈夫到其他地方喝酒，天黑了才回来的。那么当时呢是正准备生产，单独一个人关在房子当中，她丈夫回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完全生出来，所以说是这个婆罗门在外面打门大叫了，也没办法去开门啊，没办法开门。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婆罗门看没有人来开门，没有人打理她，她就非常的这个恐怖啊，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愤怒吧啊，非常的愤怒。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喝了酒失去了理智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吧，就是说平时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经常对他这样一种恭敬侍奉，今天呢没人打理他，他就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愤怒，破门而入啊，就见到他的妻子之后呢就是殴打他。那么妻子呢如实的解释，因为正在生孩子的缘故没办法来开门，他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呢不但没有饶恕啊，反而更加的这个愤怒了，马上把这刚出生的孩子杀死了，然后呢用这个酥油煎熬啊逼他食用。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酬劳万分，一方面刚就是说是这个刚生产，一方面呢也说是要被丈夫逼迫吃自己的孩子啊，不忍吃，但又被殴打了，万般无奈之下呢只有就是说是这吃了这个孩子。有些地方讲的是勉强的吃了两口啊，勉强的吃一个，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是这样讲的。那么吃完孩子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这个痛苦，内心当中想的话是福报已经没有了，福报已尽了，才遇到了这样一种恶人。实际上这个孩子呢不单单是这个这个他这个妻子生的，而且呢是他自己的孩子，婆罗门的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又是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之后呢又让这个妻子吃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说这样一种人的心情确实非常的暴恶的。因此逃去来到波罗奈，在城外一棵树下休息。当时那个国中有一个长子的儿子刚刚丧父，埋在城外的园中，由于恋慕他的妻子，天天出城到坟边哭泣。当时见到我便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为何独自坐在道边。我将所发生之事如实告知，他又对我说，现在想和你到园中有关，你同意吗？我答应了他，于是二人结成夫妻。经过数日，长子的儿子患病无药可救，很快的死去了。那么因此呢就说是这个逃离了这个婆罗门的家，然后呢到波罗奈啊，就是这个流丧没办法，在城外的一棵树下休息。当时呢在波罗奈城当中有一个长子的儿子刚刚这个死了妻子，埋在城外的一种这个园当中啊。那么因为他非常不恋他的妻子，所以说天天出城到坟边哭泣。那么第一天呢就刚好就在这个城边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看到他正坐在树下休息，就问他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独自坐在这个道边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的事情给他讲了。那么这个长子儿子对他讲的话，现在想和你到园中游观，同不同意呢？他自己就同意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长者的妻子呢可能也是看到他长得端正吧，也是刚刚丧父，所以说呢想和他就是说是组成一个家庭，就是说想不想和他在园中游观。 实际上就想和他接触了。当时呢，这个他也是无依无靠，可能也是前面分析过吧，也是可能是想学到参与比较重，所以就答应了。于是二人呢就结成了夫妻。但是呢，就好景不长，经过数日，长者儿子患病无药可救，很快就死去了。本来的话，一个人啊死了，或者说这个死了这个丈夫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情况。但是呢，遇到了当这个波罗奈城的这个国家一种这个一种规定，一种法律的规定，导致他那里没办法，又遭到了其他的痛苦。当时那个国家法律规定，若主人生前有什么癌症等，在他死后就要一并合葬。那么当时这个国家规定呢，如果这个主人呢，或者就是说是死的人生前呢有什么癌症的东西，死后呢就和他一起合葬。那么如果就是说是生前有癌症的这个财物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东西呢，就和要必须要合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刚刚就说是这个娶她为妻，对她的也是比较爱重，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法律规定来看的时候，应该和她一起埋葬，不管有道理没有道理，反正呢就说是把她一起合葬。我虽被埋，性命犹在。当时一群盗贼开掘坟墓，其首领见我相貌端正，就娶我为妇。那么虽然被埋在这个坟墓里面，但是还没有死。正遇到一群强盗打开这个坟墓盗墓，偷到里面的这个珍宝等，那么就把它挖出来了。首领看到这个人呢长得就说是很端正很漂亮，所以说就把他娶为这个妻子了。不要在数十日内再次偷盗时被主人发觉，即被砍头，其属下将死尸送回，大家便一起将其埋葬，按照该国习俗把我一并埋入坟中。经过三日，豺狼、狐狸、野狗等逃开坟墓，想吃死尸，我又一次得以重见天日。但是呢，就是说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天，那么这个强盗他们再一次去偷盗的时候呢，被主人发现，然后呢被砍头了。那么他的这个强盗的这个下属啊，他的属下呢把死尸送回来，然后呢一起把他埋葬，按照这个国家的习俗呢，也是把他一并的埋入了坟中。那么经过三天呢，这个豺狼啊还有其他的狐狸野狗等想吃死尸把这个坟墓刨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才就又一次的重见天日，很幸运的没有死去。经过了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挫折打击之后呢，这个时候他是真正的开始真正的反省，开始这个自责忏悔了。于是我深深自责，从前造了什么罪孽，使我短短十日内遭遇如此苦难，死而复生。我应该依赖什么才能保全余生呢？那么就说是他自己开始这个真正的自责了。以前呢，到底是造了怎么样一种罪，才在短短的时间当中遭遇了这样一种苦难，死而复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按照前行当中讲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典型的苦苦。当然从这个不同的讲法，像这个广论等等，在讲苦苦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现行的这个痛苦就叫苦苦啊，这个方面也有解释的，还有苦上加苦的，就是这样。那么按照前行的这个解释，苦苦啊，就是说一个痛苦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痛苦又来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痛苦呢，就是说累积就是说叠加在一起，这个方面就是苦苦。那么这个时候他所受的痛苦，也就是那么前行当中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苦苦，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接二连三的遭受了非常多的打击，很多的这个痛苦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了。那么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幸运啊，没有遭到这么多的打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在整个社会当中是不是没有人遭受这样痛苦呢？并不是的。有些人所谓的这样一种很倒霉的人，或就是说是很悲惨的人，也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或者从出生乃至于最后死去之间呢，也是不间断的遭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折磨。这个方面呢，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多的，也应该知道这个就是轮回的自信。那么不管现在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当中，如果不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话，这样的事情是迟早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相对当中的，肯定会发生在我们相对当中。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公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从一种这个就外观者的身份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是处在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身份，那如果不解脱的话，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的事情，只不过是早晚 那么如果不从灵魂当中解脱，造很多这样一种罪业的时候呢，肯定会遇到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痛苦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设身处地就想一想，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痛苦的话会怎么样呢？这方面呢可以就是说只有忍受而已，除了忍受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现在呢也是很幸运的，遇到了能够出苦的方法，遇到能够出苦的方法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把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放在一边然后就是说根本不去管它，不去修持，不去思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主动来摆脱。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是等到这个痛苦降临的时候呢才产生一种要修道的心，然后呢这个痛苦一过去之后呢好像这样一种这个追求现世的心又产生起来了，就好像世间人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有伤的时候呢自己就是说想一定要注意啊，有但是这个伤疤也好之后呢这个痛也忘了，一开始以前是这么做现在又怎么做了。现在我们实际上修道的人不应该这样，应该在就是说痛苦出现之前和大的痛苦没有出来的时候呢提前的修法，提前的做准备，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采取一种主动的心去修道的话，后面才可以就主动的从轮回当中这个出离。这个时候还得想到底是造了什么样的罪业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造出了这么多的苦难，本来要死的又就是说死而复生，现在呢就是说完全没有依靠了，应该依靠什么呢才能够保全余生呢？转念又想，我从前常闻释迦太子齐家学道，成道后尊称佛陀，通晓过去未来，我因前去身心皈依。后面呢善根萌发了转念又想，如果没有善根的话，他一个再怎么转念也想不到要皈依佛陀。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因为相信当中有这样一种善根，通过这一系列通过打击啊，促使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萌发，促使他的种性苏醒，所以说他一转念就想到了释迦佛了。那么以前呢经常听到就说是这个迦毗罗卫国的这个太子，然后呢齐家学道成道了后尊称佛陀，能够了知生死能够成为众生的归宿尤其不管怎么样众生只要是诚心皈依的话，没有不得到加持的，没有不得到救护的。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如此的可怜，为什么不去身心皈依呢？应该去皈依佛陀。于是直奔齐桓金寺，远远看见如来如树丛中的鲜花，像繁星中的皓月。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远远的就看见如来了，就好像树丛当中的鲜花一样，好像是繁星当中的皓月一样。当时世尊以无漏三打字观察我，因得慧，因而前来迎接我。那么就是说是当时呢就自己产生了皈依佛的心。佛陀呢也是通过这个六十不以这个智慧或者无漏的三打智慧呢观察到应该得度了，所以说就前来迎接。三打智慧也是讲过了，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三明，那么在阿罗汉呢称之为三明，在佛的称之为三打，就说是这个天眼明、宿命明和内定明。现在的话佛陀呢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智慧观察到的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说呢也是前来迎接他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多见的。很多呢都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弟子去拜见佛陀之后得度，那么就是说佛陀关照到一个弟子就善根要成熟的去迎接的这个势力的话，就说是有是有，但是呢就说是不是非常多的。当时我身体裸露，没有用来遮蔽的衣服，就坐在地上用双手护足。佛告阿难，你拿衣服给那个女人披上。我穿上衣服便向世尊起手礼足，陈述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唯愿世尊垂怜哀悯，允许我出家修道。佛告诉阿难，把这个女人托付给焦檀女尼，另授予她戒法。那么他看到佛陀过来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刚从坟墓当中出来，没有衣服就说是遮盖自己的身体就感到很害羞，就说是坐在地上，双手呢把这个付诸乳房。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你拿件衣服给那个女人披上。那么他穿上衣服之后呢，就向这个世尊起手顶礼，然后呢首先陈述了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这个时候呢，想要出离的心是非常的真诚，想要出离的心也是非常的迫切的，皈依佛陀的心呢也是就是说无与伦比的。所以说起了佛陀呢垂怜哀悯他，允许他出家修道。佛呢也知道他的善根成熟，所以说就告诉阿难尊者，把他呢交给这个八爱道比丘尼，然后呢传给他戒法，传给他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法。八爱道比丘尼就接受我成了比丘尼。 还为我讲授苦集灭道四谛的要义，已经苦空无常之理。我听了这些微妙法义后，调伏自心，精进修持，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了知过去未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家到比丘尼接受他了，然后呢给他传授戒律，让他成为比丘尼之后呢，给他宣讲了种种这个就是说是从轮回当中得到处理的法药啊，苦集灭道的这个四谛的要义啊，还有就是说痛苦空无常的道理等等。他听闻了这些微妙法义之后呢，也通过这样一种法义的精进观修，调伏自心，精进修持，后面呢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彻底的超越了三界，了知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事情。我现实中所承受的种种苦痛很难一一陈述，如所造树叶那样分毫无差。他最后总结说呢，我现在当中所承受的苦难呢，就是很难以就是很详细或者一一的描述它，就好像所造的树叶那样分毫不差的。这个时候他自己用了知过去式，所以说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报不虚的问题。以前呢造了这样一种这个树叶，所以现在所指的果报呢也是一点都不差错的。既然提到了这个树叶了所以说这些比丘尼就想问，到底以前造了怎么样一种这个业导致了这样一种痛苦的果报呢？当时诸位比丘尼又问，您前世犯了什么过错，以致遭受这样的灾祸，恳请指出。微妙比丘尼回答道，你们静静的听我道来。在过去世有一个长子，虽然财富无数，却无子嗣。他便娶了一位小妾，虽是平常人家女子，但相貌端正，世所少有，因此夫甚爱恋，于是怀有身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夫妻二人十分喜爱，四日无厌。此时长者正妻心中暗想，我虽出身贵族，然无子嗣可以继承，这个小孩若长大成人，一定会继承门户，到此田产财物都将归他所有，而我徒然劳苦积蓄财产，最后却不得自在享用，因此心怀嫉妒，不如趁早将他杀死，定下计谋后，就拿铁针扎入小孩脑门上，铁针完全没入，不让人发现，结果小孩渐渐瘦弱，十日内就死了。微妙比丘尼开始宣讲他以前造业的经过，就是说在很就是说是这个过去世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者很有钱，但是呢没有子嗣，虽然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后面又娶了一个小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咱们很端正的后面呢也是怀有身孕，十个月之后呢产下一个小孩夫妻二人都非常喜欢，当然母亲对他来讲也是非常喜欢的，那么自己这个孩子，那么他的父亲来讲的话，终于有人能够继承他的家业了，所以说对他也是非常喜欢，这也是这个人之常情，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正好的触动了这个正妻的心思了。这个正妻呢一直没有生育呀，一方面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说是看到这个丈夫的小妾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开始想了，自己虽然是出身贵族的，但是呢没有生儿子可以继承财产，那么这个小妾的生了小孩长大成人之后呢，肯定会继承门户的，到时候呢这个长者的所有的田产财物都将归他所有，而自己呢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就是说估计呢肯定会受到排挤，没办法自在的享用，虽然能够享用一部分呢，但是呢就不完全不像如果是自己的儿子有了这样财富的话，自己作为他的母亲当然可以自在的享用了。他从这个方面想，也许是多余的想法就是说也许呢就是说是真正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呢他在这个结上面就没解开，内心当中这个嫉妒心一天天就增盛了，他就想了，不如就是趁早把他杀死了以绝后患。那么他想完定下计策之后呢，就用这个铁针呢扎入了小孩的脑门上面，然后呢就把这个铁针完全的没入了在这个身体当中，不让人发现了，就也使用了一个非常狠毒的一种手法。以前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人在杀人的时候用这个钉子钉住这个脑门上面，所以说这些神父怎么样一观察，怎么样也没办法破案的，也就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他呢也是用铁针慢慢就是说完全的扎入在小孩脑袋当中，任何人看见不了。 而且呢不是当时死去的，是这个小孩呢渐渐的瘦弱，十天之后十天之内的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孩和大人不行，如果是大人的话呢，他的这个脑袋上被扎一根针，他就会讲啊谁扎的什么什么，很痛啊。小孩子他只有哭，那么你哭的话谁知道你哭的意思是怎么样呢？你哭的意思当中没有说我的脑袋上面一根针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和大人完全不相同的小孩呢渐渐瘦弱下去，没人发现，最后呢时间当中死去了。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做得非常的晚，非常的巧妙，没人发现。小妾伤心懊恼，死去活来，怀疑是正妻心怀嫉妒而杀了他的儿子，就问正妻，你为何无缘无故心生怨恨，杀害我的孩子。小妾在伤心懊恼的这个时候呢，也怀疑这个正妻是不是以嫉妒心杀了他的儿子。可能也是这个正妻在平时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语啊，还有这个神情当中呢，这个嫉妒的这个嫉妒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情啊，就是说是浮于表面，肯定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嫉妒心肯定很强烈的。所以说这个小妾就怀疑这个正妻是不是以嫉妒心把他的儿子杀死了，就问他，你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生起怨恨杀了我的儿子。正妻立刻赌咒发誓，我若杀了你的孩子，就让我生生世世丧夫被毒蛇咬死，若有儿子就被大水冲走，被恶狼吞食，而我将被活埋，致使妻子父母大小皆被大火烧死。为什么如此冤枉我？为什么如此冤枉我？那时我以为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曾经所发赌咒誓言如今全都应验了，没有谁可以代替，因知当时那个长者的正气就是现在的我。那么他受到质问的时候表明自己的清白啊，如果不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估计从法律上也过不去，这个长者他肯定也不会放过他的，所以说呢他是马上要表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就是能够表明自己的清白呢，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赌咒发誓了。如果他赌咒发誓之后呢，一般的情况大家都不会追究的，现在也是有这样的，如果被别人追问的急了，就开始跪在地上发誓，如果做了这个事情怎么怎么天打五雷轰啊，要讲很多这样一种誓言。一般来讲别人看也发这样一种毒誓了，也就没有什么讲的了，如果也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也没什么讲的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自己做了恶业这样赌咒发誓的这个情况，就像这个方面讲的是非常的恐怖啊，它的过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是为了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动不动就赌咒发誓，尤其是动不动就上师三宝作证啊，这个方面如果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再也上师三宝作证，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上师三宝作证呢表明自己清白的话，说这样妄语的过失非常严重的。而且发誓了，如果杀你的孩子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生世丧夫都被毒蛇咬死，如果有儿子被大水冲走，这方面就发了很多这样一种的恶誓。当时他的想法就是说是把这个事情搪塞过去，而且对应当中也没有因果证件，认为呢这样讲一讲不可能有什么因果报应的。结果呢就是说曾经所发的赌咒的誓言都应验了，一方面他确实做过这样一种恶意啊，有很就是说恶毒的手法杀死了别人杀死了别人，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发下了这个重视的遗嘱，现在呢都已经应验了，没有谁可以代替的，当时长者的正气就是现在的我们。然后这个方面我们实际上观察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是发现这个因果啊特别的复杂，因果呢特别的微妙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他所发的誓言呢，这辈子当中以真实当中怎么样没有提啊，但是就在这一世当中他的丈夫的确被毒蛇咬死了。那么被毒蛇咬死的这个现象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呢？这一次是不是就完全就通过他发的这个誓愿，他的毒蛇，他的丈夫就被毒蛇咬死了呢？还没有这么简单的。第一个，他自己发了这样的誓言的，比较应验。第二个呢，他的丈夫也有一种被毒蛇咬死的业，而且呢，就是说要成为他的这样丈夫，他们二者之间要结为夫妻，这个方面一种业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是不好成熟的。就是说她的丈夫呢有一种被毒蛇咬死的意，而且呢还有一种意呢和她也成为一种夫妻，然后呢就她发了毒誓，这个丈夫成为她的丈夫之后呢，她感受这个丈夫被毒蛇咬死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这方面的这个因缘这样很复杂。还有呢就是说儿子被水冲走，大儿子被水冲走，小儿子被狼吞食，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大儿子也应该有一种被水冲走的意，小儿子也应该有被恶狼吞噬的业，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单没有这些业的话，单单通过这样一种发誓愿，单单就是说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成熟的，就能够感染到他其他的这个丈夫啊，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儿子。这个方面从业果不虚的角度来讲，没办法解释。所以说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儿小儿他本身就有他的业，然后能够作为他的这个，作为他的这样一种比丘尼，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儿子，他来感受这样的果报，而且他发誓愿。很多很多因缘召集在一起的时候，哦，出现了这个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观察它后面的这个业的时候呢，这种业网非常复杂，这个业网也是非常的这个微妙的，而且这样一种这个业呢，也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丝毫不爽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分析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底怎么样的业，这样东西我们根本观察不了的。我如果按佛陀来看的时候，这样方面的这个啊，就是非常复杂的、互相牵扯的这样的业呢。可以啊，就说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来看的是，的确很难以解释，啊，很难以解释。那么就是这么巧啊，就要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出现，啊，这个方面就说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的的确确这个因果啊太难以思议了。还有呢，就是说他的活埋这个好解释了，他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吧，这样子。啊，这是其次，嗯，他儿子呢也有被一种被他这个食用或者被杀死这样的业的，父母也有被大火烧死的业，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成为他的父母被大火烧死了，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呢，就说是很复杂。那当时儿子认为是没有怎么样一种因果报应，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说法的事情全都应验的。当时呢，就说是讲这样情况，诸位比丘尼问道：当你又是以什么善缘得见如来，并亲自迎接度你入佛门，从而免于生死之苦呢？微妙比丘尼回答道：昔时波罗奈国有一座大山，名叫仙山，山中经常住着比丘佛、声闻外道、神仙，很少有空缺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又问他有什么样的因缘见佛，而且佛呢亲自迎接他，把他度入佛门啊，从三九轮回当中解脱出来。我想比丘尼就讲啊，以前波罗奈国呢有一座仙山，那么就是说是山中呢经常有修道者，那么如果有佛出世的时候呢，像佛啊、菩萨，还有一些这个啊声闻呐 啊这方面的佛在就佛陀出世的时候有这些佛陀或者声闻等在这上面修道，如果佛不出世的时候有辟支佛修道，那么辟支佛不出世的时候有外道神仙修道，所以说这个山呢很少有空缺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圆觉进城乞食啊，有一位长者之父见到他很欢喜，就供养他。圆觉时候飞升虚空，生出水火，坐卧空中。当时妇人见后就发下誓言：愿我后世也能获得这样的道法。当时的妇人就是现在的我。由于这个缘故才能得见如来，并起心意开解获得阿罗汉果。那么当时呢，就是有位圆觉进城化缘乞食的时候，有位长者之父见到他呢，也是升起了欢喜心，供养他食物。圆觉食用之后呢，啊，就为了利益他吧，然后飞升虚空，给他示现很多神变。当时这个妇人见到之后呢，也很高兴，发下誓愿：愿我以后也能够获得这样的道法。当时的妇人就是现在的我，因为就是说供养圆觉，然后呢也发愿从轮回当中解脱，因为圆觉他是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个视线神变的，所以他发愿和他相同的话，通过这样一种缘故呢，也是见佛闻法，心意开解呢，获得了出离三界的这样一种成果。今日我虽然修成阿罗汉果，恒时有热铁针从我头顶刺入，从足下穿出，我昼夜感受此苦，没有尽头。福祸之事皆是如此，不可毁坏。那么下面又讲他的这样一种等流的业呢，还没有完全消尽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了，不再受后有，那么已经这个证悟的无我，彻底消灭了这样一种我执，而且呢也不会重新造下受后有的业，但是呢以前通过这样一种恶毒的心造下这样一种这个业呢，在他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消失，还在受苦，还在受苦。那么怎么样受苦呢？以前造成的业呢，现在是这样等流果。那么就是说恒时呢有热铁针从头顶刺入，从足下穿出，他昼夜的感受这样的痛苦，没有尽头的时候，除非他入涅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痛苦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尽头。那么这个也是阿罗汉呢他的这样一种树叶在精神当中啊，一种境界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啊，就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当然呢，就别人是看不到有一根热铁钉从他的头顶刺入，从他的足下穿出的。但是呢，就别人在外表看起来他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痛苦，哪怕就是说他正在给这些比丘尼在开示这个正法的时候，在帮助他们解脱生死的时候呢，按照他的讲法，他还在感受这个痛苦，但是呢，其他的人看不出来的。只不过呢，这样一种痛苦啊，就说是热铁针从头顶刺入足下穿出这种痛苦，如果是没有证悟圣果的话，更加没办法忍受。他因为证悟圣果了啊，证悟了这个无我空性啊，有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有这个定力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不像凡夫感受痛苦的时候这么样极其难以忍受了，但是呢，还是在感受这个痛苦。阿罗汉的这样苦受呢，还是存在的。啊，学完基础论之后就知道他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像这样一种乐受啊，像苦受啊，像这样都还有。所以说呢，就福祸之事都是如此的，不可毁坏了。除了这个他所讲的这个事例之外呢，还有很多阿罗汉受报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后面要讲到的这个阎觉摩罗，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无老子曼，他也是因为杀了很多人的缘故，成就了罗汉果，还在受报，还是要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火焚烧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报的，后面还提到的。当时五百比丘尼听闻他说法后，心生恐惧，他们体察到欲望根本犹如炽热的火焰，于是贪欲之心不再产生，看到看在家生活之苦超过牢狱，就这样各种无垢烦恼消失殆尽，以此接入定中，获得阿罗汉果位。那么当时这个五百个比丘尼听闻他说法，一方面呢听闻到他讲到了现世淫欲带来的痛苦，再结合他自身的这样一种实际情况，讲到了今天当中通过贪欲引发了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成就罗汉果之后呢，也在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苦报。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个欲望的根本呢，像这样的话的的确确的犹如炽热火焰一样，不能够让它这个产生，一产生之后呢，会焚烧今生和焚烧后世。所以说呢，他这一下子内心当中贪欲之心呢，就是熄灭了，就是说对于在家的生活的痛苦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深切的体会，超过牢狱的痛苦。就这样，在这样一种清净状态当中呢，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污垢烦恼消失殆尽了，一下子入定，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于是他们共同对微妙比丘尼说：“我等众人曾被淫欲牵缠，不能自拔。”如今蒙忍者慈悲开导，得以度过生死苦海。刚刚还是一个巨富的凡夫啊，被这个淫欲心牵缠不能自拔的一个五百个凡夫。然后呢，通过这样微妙比丘尼的讲法之后呢，就是一下子就成了这个圣者啊，从这个凡夫到圣者的时间也是这么快。所以说，在进这个房子之前呢，还是凡夫。那么后面出房子的时候，已经是阿罗汉了，已经是圣者了。所以说，这样佛法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现在就说是这个佛法的力量也是很强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也今天还是凡夫，但是如果就是说好好的这个祈祷啊，好好的修行，明天成为圣者的情况也会出现。修道是漫长的，但证悟就是一刹那的，所以从凡夫到圣者也是很快的一种过程，就看自己是不是去努力的取舍，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好好的修行。如果好好修行，因缘果满，就是说这样一种因缘真正的已经成熟的时候，自己一下子就会从凡夫趋向于圣者，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不会看着别人发生，就在自己的相对当中，如是如是来体现，如是来体验这样一种凡夫到圣者的过程。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来自于这个好好的修行，这样一种才能够得到这样果位的。佛赞叹说：“快哉，微妙比丘尼！作为修道之人，能善于教化众生，辗转教界，真可谓是佛门弟子。”我们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也非常高兴，赞叹这个微妙比丘尼啊。作为修道之人来讲嘛，一方面自己能够从轮回当中解脱，一方面也能够善于教化众生，辗转交界，让众生从轮回能够获得解脱，这个就是真正的福祉。众会闻说莫不欢喜，起手奉行啊。这个以上呢就讲了微妙比丘尼度化这个五百个比丘尼的经过，今天讲这个。